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跟你说个八卦新闻，你听过张哲瀚吗？那近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一位艺人，最初呢是演戏，后来呢也开始出唱片了。他本来呢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就是学的音乐剧专业，所以唱歌一点也不出奇。但是张哲瀚最被人关注的其中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读书。作为一个艺人，读书很奇特吗？奇特的是今天这个事情居然是个很奇特的事。我说的好像有点绕。Anyway, 反正呢是这样的，他常常呢在微博，在一些号里面呢会跟他的粉丝网友互动，谈一些分享一些他近期看过的书。他那个书单拉起来也相当精彩。我觉得如果这些书他这么列出来，他读这些书又有感想的话，我觉得是个很不错的一个读书的人啊。那么但是呢最近出了一件事儿，就人称人设崩塌事件。怎么回事呢？就在微博电影之夜的采访里面呢，主持人临时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呢他忽然之间转向镜头外面，好像想要有点想要问一问镜头外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然后待了一会回过头来说啊，还是不要特别说书名吧，有机会我在社交平台上面 PO 出来。好，就这样子这个事件啊就被人认为他的文化人人设就此崩塌。为什么呢？因为意思就是说他平常好像很喜欢晒一下自己的书单，结果一被一个临时的采访问他最近读什么书，他立马就答不出来，然后呢好像还要问一问旁边的工作人员，难道想人家给他书名吗？其实后来被发现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是他的工作人员想提醒他，我们今天来聊电影，那么还是不要再说什么书名了，主要是这样的一件事儿。但大家就不相信啊，那很多人呢就说发现他很多场合呢是读错过字写错过字，那又读错字又写错字的人怎么可能是个读书人，是个文化人呢？然后他现在更要注意，他跟像易烊千玺啊这些都被认为是推书小王子。哎，太好了，他们现在做推书小王子我轻松不少。就现在你看很多书的腰封啊，或者网站，这些出版社网站都很开心，那么就会推荐他们最近在读什么书，这些明星等等。那么这些读书人设明星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张哲瀚，那么张哲瀚现在人家一问你最近读什么书，你都说不出来，这叫不叫人设崩塌呢？哎，这么讲，这件事儿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很多时候我都会被人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啊，我也是答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最近呢？你指的是最近一年、最近半年，还是昨天呢？因为我每天基本上是同时看几本书，那有时候我真的是猛然间我是没办法说得出的。而且我不太了解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就你是想，如果说比如说你是圈里朋友，有时候谈最近是看了什么好书，哎，那我也会看情况，比如说一帮写作的人、文学人，那么一起聊，那我估计我就会说啊，我最近看了一个什么小说，哪一本诗集、哪个散文集特别好。如果是一帮我知道不读文学的人，就只读理论书、史学书的人，那我可能跟他们聊别的，对不对？所以我能理解张哲瀚这个一下子错愕的那种感觉。那当然他后来解释说是因为有工作人员提醒他还是别谈书，那这点我也能够理解啊。这很多工作人员或者艺人身边的人就会担心平常讲书讲太多，这个人设太固定，好像有点显得太高清了、太高冷了，或者太装了，很容易会被这么认为的。那么关于什么叫做装呢这一点呢，我等一下回头讲，我现在先说读错字写错字。哎，你如果常听我这个节目你就知道读错字写错字在我这种人简直是家常便饭，我天天错。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就是个假文化人，可见对，没错，那我也的确是个假文化人，我认了，好不好？好，那么回头再讲这个装读书这件事，我觉得有趣。我忍不住想聊一下，就是我一篇2006年写的东西啊。我这篇东西呢，是当时在香港的报上写的一篇东西，是对于当时香港很多要推动阅读运动的一些的做法，我觉得有点不太满意，有感而发写的东西。我发现结果今天也适用在如今的大陆。那么我那篇文章里面是这么写的，请容许我读一遍我以前写的东西，我找出来了。我这么写，每当我被问起最理想的阅读应该是什么状态，我就用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The Terminal，机场客运站，这是香港的翻译，大陆好像译作幸福终点站，台湾译作航站情缘， OK， 反正那个电影我用它当例子。在这部通俗讨喜的电影里面，大美人 Catherine Zeta-Jones 是个很漂亮的空姐，观众眼中的欲望对象，也是男主角汤姆汉克斯的艳遇伴侣。有一场戏，两个人在机场里的书店碰上了，男的问，咦，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女的答，哦，一本拿破仑的传记，我最喜欢看和他有关的东西了，而且这本书厚成这个样子，可以够我看上几天，也才不过6.99元，多划算呢。然后我再写，请注意，这是位有专门兴趣的读者，他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畅销书，也不是漫无目的的瞎挑，而是情有独钟的追随拿破仑的足迹。其次，他买书的态度很轻松，主要是两个字，歹一歹一，这个粤语歹一歹就是划算，值得看。厚厚的一本书才卖7美元，就能打发好一段无聊的日子了。最后他没有故作严肃的先清一清喉咙，再隆重介绍，这是本拿破仑传，我研究拿破仑。而且汤姆汉克斯也不惊讶，只是淡淡讨论两句就算。看见这个场面的当时，我就想象要是换了一位香港卖座导演来拍，会怎么处理他呢？他会不会来一个大特写镜头，让那本拿破仑传的封面占据了整个画面，再转向汤姆汉克斯拍他讶异的表情，又会不会有什么特别音效处理，显得我们这位空姐格外粗俗脱重呢？我这么想，丝毫没有轻视香港电影人的意思，纯粹只是从香港的风格习惯来推测罢了。我们的习惯是什么呢？那就是把书看得格外崇高而神圣，认为读书是一种很离世很出尘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它回到人间，让它有点烟火味，我们得不时出动大家都认得的名人推介好书，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体朗诵，最好还是能有破世界纪录的人数，好叫电视台看看我们都正在读书呢。劝人读书，介绍好书，我们一概统称为推动阅读风气，仿佛不对它就动不起来了。简单的讲，我们香港人把读书搞成了一种运动，然而我总以为这样的运动不止推动不了阅读风气，还会把它推下海淹死。然后我后面呢，最后还有一段，我说但愿有一天看我们的娱乐八卦杂志做明星专访，能像 People 那一类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访女明星的三维星座以及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和音乐，还会加上一条最近正在看的书。这表示名人不再负担推动读书的任务了，因为每个人平时就有阅读的习惯，而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情形就像 Catherine Zeta-Jones 买了那本拿破仑传，于是汤姆汉克斯很自然地跟他聊起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往事，是戏剧的一段情节，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戏。哇，念了好半天，总算念完，我以前那篇老文章的一小个段落。简单的讲，我的意思你听到了应该很清楚，就是我觉得读书是个非常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没那么了不起到就是你看了书然后你就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设定的一个地步。假如说你是一个要立志爬遍全球十大高峰的一个明星，哇，那我可能觉得这是个人设。但是就是读书而已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怎么能够叫做人设呢？这就是我们日常，你吃饭，你睡觉，你拉屎，这是个人设吗？不会，我不会说我每天都去大便，我是个大便人设。OK，我这么讲丝毫没有贬低张哲瀚的意思啊，请注意，我恰恰认为张哲瀚先生，我从他的这些，我找回他的这些发言来看，我恰恰觉得他是真的喜欢读书，这个东西对他而言就正常的像你我吃饭、刷手机一样，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这是他日常生活。所以他在日常跟他的粉丝们沟通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分享，就是这么简单。结果今天一个艺人做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会说他装，或者提醒他，你还是别讲读书了，否则你显得装了。那我如果人家问你最近吃了什么东西，你觉得印象很深，最近遇过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事儿，你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这有点装呢？你不会。但是为什么说到读书，你如果说最近常常看书，就会装呢？由此可见，我们终于也来到了这个地步，就像十几年前我批评的香港的情况一样，就是我们终于把读书搞成运动了。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运动，它的前提就是因为读书变得非常的罕有了。读书变成一种需要保护起来，像熊猫一样的动物了，需要把我们把它宣布为一个重大的人类文化遗产了，好可怜呢、啊。其实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但是在我的有限的接触里面，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多名人，包括一些明星艺人，其实平常都有读书习惯的。我自己认识不少就有，都是很爱读书的人。我很渴望能够看到他们的随便的人物访谈，都能够随便问起最近看什么书，然后他们都很随便的就聊起来，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或者最近看什么书，这就很简单一件事儿。就像我刚才说，以前我看一些老外的人物杂志访谈，他们都会随便问一下，你列出来，比如说那种普鲁斯特问卷式的那种简单的问答，就会问你最近。收过最开心的礼物是什么呢？你最近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呢？你手机里面最近新下载了什么音乐呢？最近在看什么书呢？这都是并列的，没有人会把书当成一个格外神圣的一件事情。那么反过来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今天太把书当成一件神圣的事儿，就觉得好像只有某些专业读书人，甚至专家学者。才有资格跟我们谈书，又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一个公众人物讲一些学术性的东西、文化的、艺术的、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他装，仿佛只有当他不说这些东西，他天天在跟你说我最近跟谁吃饭很爽，我最近去哪玩，我最近拍什么戏，他才不叫装。那由此可见，我们真的把书、文化、艺术当成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品类，而不是属于日常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知道最伤心的是谁吗？就是我们所有跟书这个行业有关的人了。从出版商，从书的作者，从书的发行，从卖书的人，到我这种寄生在整个行业上面去介绍书的人，对我们而言，如果每个人都把书当成一件格外神圣的东西来崇拜，觉得是要更衣、沐浴、洗手、焚香才能做的事儿，那我们可就完蛋了。我恰恰反过来觉得，像多一点这样的明星艺人，如果愿意去介绍书，使得他们的粉丝都愿意去看他们所推荐的那些书，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为什么大家要攻击一个艺人对书的介绍呢？我甚至会坏心眼一点去想啊，我但愿我是错的，就是那些。批评这些名人艺人要讲书讲艺术都是装的，这些人可能你自己恰恰不是那么读书，或者我该准确点讲，你不是那么关心书的人。如果你真的跟我们一样那么关心书的话，你应该看到这种事情是开心，而不是去批评。你之所以批评，是因为你自己就把书当成一件格外要被束之高阁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大众人物、公众知名人物在讲书的时候，你就会说他装。 那假如你真的认为书是一个被供奉起来在神庵上面的东西的话，那你自己跟书的关系大概就比较遥远。我是这么来推论的。不过当然批评这种读书明星的声音里面也很可能有一些呢，是自以为自己才是真实的认真的专业的读者。比如说你是一个学者，或者其实学者反而很少这样，通常是正在读研究生的人，或者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人，就有点瞧不起一些公众人物讲书，觉得他们呢懂什么，他完全是外行人，就瞧不起他们。通常会有这种想法，都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在这个行里面经营过久，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是很有名的，我们以前也聊过的文青鄙视链。你知道文青这个概念啊，今天不是一个好词儿。这个有人以前说我是文青教父，我的他妈的什么文青教父？你才文青，你全家都文青。这文青现在是个骂人的话，你知道吗？那么当然是因为文青成为了一种人设，成为人设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角色扮演。我当然曾经见过很多这种角色扮演型文青，也挺搞笑的。比如说像香港就有很多这种他们叫假文青或类文青，叫伪文青的一种状态。通常呢你从衣着就能辨认出文青，那文青呢都得戴一个黑框眼镜，最好还是圆的。诶，怎么我好像在说我自己。我今天开始戴金属的，不跟你们玩这套。然后呢他最好呢还得穿一些日式小文青清新风的衣服。你觉得这个人仿佛无论在哪里他都带着一股那种日式咖啡店随着他随身携带。然后他们都喜欢去咖啡店，尤其喜欢去书店里的咖啡店。然后被认为呢他们去书店的重点其实不是看书，而是在书店的咖啡店看书。那是整个剧情需要的一个完美组合的设定。然后呢比如说以前不同的年代都会有一些文青的标准的读物，比如说找个十年二十年，那说不定就是村上春树，也有人可能到今天还是。那么他们呢通常都喜欢去一些文青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高档一点，比如说你听过那个亚逼青年的耶路撒冷阿那亚，大家都要去那，然后那就是文青或者是亚逼青年要去的地方了等等。那么通常都有这样的一种人群设定。那么这种文青或者假文青设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多的 name dropping。他们的家或者他们要吸引他们去的空间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当然只是局部，他的那个咖啡店或者一些场所，他墙上面一定挂着一些很有名的艺术家或文人的相片，比如说有卡夫卡，有阿布拉莫维奇，然后可能有 Andy Warhol 或者什么的，然后一定会有这些人物，然后说不定要加上一些比较硬核的一些的地下音乐人的一些的头像或者一些唱片封面，比如说 Joy Division 的第一张唱片等等。有了这些东西，那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文青的场合。然后当我刚才说的那种文青他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对味了。那么当然我自己觉得这种 name dropping 式的，就是怎么讲 name dropping 式的，就是抛名词抛名字，就是文青认得的几个符号性的人物或形象，把他们堆叠出来装饰。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是有点 low 啊，是稍微有点 low， 但是我能理解就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和冲动。可是尽管刚才好像笑话他们讲了那么半天，我仍然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说过，文青这件事儿啊，大家都会装的。我们小时候谁不装文青呢？但是你装着装着，你有可能就会装成真的了。这个理论呢，是孔夫子教给我们的。儒家传统就喜欢讲礼。礼，我们通常觉得好像很虚伪，总要你守礼，一个外在的规训。但是礼就是透过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规范不断的内化，久而久之使得它成为你内在的约束的力量，最终真的把你变成一个人人君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装文青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装着装着就有可能是真的了。而且那就算装又怎么样，就算纯粹是装，他装起码也觉得让你觉得他好像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儿，把去画展，把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节，去看书颇当成一回事儿。 那难道不好吗？啊，干我们这行人当然觉得好。如果贾文清都被消灭掉了，我们这行也是很凄惨的，对不对？但话说回来，我当然希望有一天我们全人真文清，就没有人会觉得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讲最近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好音乐，看了什么好电影，甚至去了什么艺术展览，我们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用来标识我身份或者标榜我独特的一件事的时候，到那一天，哦，那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文明水平就真是上了一个台阶了，对不对？好，说到这呢，我要赶快进入一下一些的朋友们留的意见跟问题的回应，因为我稍微看一下最近有趣的一些意见跟问题还挺多的啊。那我趁着今天讲完这么一个水的题目，不妨也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上一次不是介绍了一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 这部电影吗？然后结果呢，就有朋友留言就说到这个一种看电影的观影经验，就有人在说去看电影节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海电影节里面的现场啊，大家还是很不文明，有的人在拍摄屏幕，有的人在刷手机，于是黑暗的影院之中总是零零星星的，有些亮光破坏了观影的气氛跟影像播放的效果。然后还有人在窃窃私语，然后跟着有人忍不住就会开声破口大骂，最后整个气氛变得非常败坏。然后就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这问题是个老大难。我第一次在做电视节目讲这个东西，讲到现在也讲了20年了吧。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觉得今天是比以前好一点了。说真的。的确是比以前好，没有以前那么糟了。所以，有人问，因此问我是喜欢去现场看呢，还是在家看呢？那位朋友就说，好像在家看更自由自在，而且不受干扰。那么在现场看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问题。可是我们这又有另一位朋友说，他听到我上期讲这个那部电影，他正好他也去看了。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那他就说，当时在他的电影院的前排就有一个大哥就爆哭出来，然后他的感觉呢就，哎，他没有不好的感觉，他反而觉得这个电影拍得真好，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能够当场哭出来。哎，你看这个回答正好就是对刚才我们之前提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回应了。去电影院看戏好，还是在家看戏好？我们可能都觉得在家看电影可能不容易受到干扰，但事实上，我们都晓得我们今天的耐性是很有限的。假如不是把你关进电影院里面，你忍得住2、3个钟头不刷手机、不上洗手间、不起来弄点什么东西吃，然后你还随时可以停、随时前跳后跳，会不会这样子呢？很有可能的。但是在电影院里面不一样。在电影院里面，你交出了你的几个小时的自主权，你被束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面，你被迫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个荧幕，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嫌弃其他人的干扰，因为在这一刻，你本身不自由了，你只能被迫专注地盯着那个影像，所以你就会更在意别人对这种体验的破坏。然后反过来讲，我觉得电影院它让我们集体的被束缚，可是又很奇特的集体的让我们必须暴露出我的真我，什么意思呢？你平常一个人啊，你身边没有人跟你说话聊天，让你逗你笑出来，你一个人在那傻笑，这个笑叫什么笑？傻笑，哼，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对着个地方哭，这叫什么？这就有问题。但是在电影院里面很怪哦，你就算一个人看戏，你看到像《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样的电影，你忍不住哭了出来。那一刻，你可能完全没在意，你身边还有几十到几百人跟你在同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你居然能哭出来，这是什么情况？你为什么会哭？是因为这部电影，它在打动了你内心里面很真实的你自己的一部分。它揭露了你的一部分，而且它是在公众场合，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揭露你，刺穿了你的表面的伪装，使得你 忍不住要爆笑或者是丧哭。在这个情况下，我要说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勇敢的事，我们都要承担一个暴露真正的自我的风险。在那个情况，在那个刹那之间，我的某一面可能是在看到电影，在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之前，我都不晓得自己有的一个东西被刺激出来了，而我这个被刺激出来，我的真我被这个部分被点出来的时刻，居然是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这是个黑暗的环境，我会假设我身边的人跟我互不相识，或者至少是不是整个戏院的人我都熟悉，又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能够先有个预设，当下要笑要哭要难过要开心的人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全场去全部人，所以我们在这一刻共同被电影勾引出，揭露出了一个我们自己平常不在意的我内心的一块柔软的部分的时候，我不是孤独的，我是跟其他人在一起的。也许并不是所有人在看这部电影，在看到电影的这个片段的时候都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相近的反应，但是至少我感觉到好像很多人能在这一刹那共享我的这种感情，那又于是从一个个人的一个情绪上的东西变成集体的了，就好比我们集体在看音乐会的现场，集体在看球赛的现场，我们那种兴奋由于有旁边人的兴奋，我们的难过由于有旁边的人跟我一起难过，它都加倍了。我会特别感觉到有一种我们在共鸣，我特别会感觉到我不是孤独的，我的这个人的感受是共通的，人性有可能能够相互理解的。所以在电影院看电影，就像我刚才讲的，跟去现场参加活动，去看一个音乐会，看一个现场演出，看一场球赛，那种状态是非常接近的。讲了这么半天，你应该知道我喜欢在什么场合看电影吧，那当然是在电影院，只不过今天我们可能大家都很忙碌，我们时间不一定调节得上，所以我们被迫的在个小屏幕上面去看电影了，有可能是这样。那么说回上次我提到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呢，很多朋友嫌我呢剧透的太离谱了，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你的留名叫做138，尾号是9311，你说这个道长你剧透的太猛了，刀片已经寄出，我收到了，原来就是你，原来就是你。OK， 但是还有朋友嫌我剧透的不够，有另一位朋友说我居然忘了提示这个片中的另外一个死去的女儿，那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哦，我怎么能够漏了呢？哎呀，糟了，我是不是又剧透了多一点，又要多收到一块刀片了？好，那么上回这个电影啊，让很多人有很多的联想，比如说我看到我们的留言里面真是卧虎藏龙，就有一些朋友是从很专业的角度提供了补充的知识，解释这种阿兹海默症它的一个或者是失智症啊，准确的讲是包含阿兹海默症在内的失智症底下的各种的生理上的机制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呢，无论你在哪个平台听这个节目，都能够回头留意一下这个平台底下的留言区，那你大概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跟我一样。好，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就都分享了，想到自己的父母，然后自己的家人的关系，自己老父母老了之后的状态等等。那么有一些朋友就提出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累，你说假如一个人会活到80岁60岁开始进入老年，子女30岁，那么作为独生子女开始改变生活形态，着手照顾老人的身体和心理，照顾得越好，老人活得越好，活得越好也就活得越久，80 90 100，然后你举例，我的外婆90多，母亲退休后几乎全天候的照顾，好在还有舅父舅母还有孙子辈的我们一起帮忙， 但我们这一代又该怎么办？那么，是不是作为子女，往后一半的人生就会堕入照顾老人的循环中去？如果老人寿终正寝，自己也成为了需要被照顾的老人，那人生里除去成长阶段，是不是就只剩下了衰老？而照顾老人只是对衰老的预习，于情于理，血浓于水，照顾老人实属必然。但于情于理，人总有自己的世界。可是刚刚获得能力可以寻找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得回到父母的世界。对于无数普通人而言，对于这一代独生子女而言，这似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比赛。您这番话也让我们其他一些朋友感到共鸣。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国家很多独生子女面对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之外，或者非儒家文化传统，其实伊斯兰文化也有很强的像我们这样的传统。但在我们这些地区之外，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西方国家，他们可能很早就习惯了子女成独立之后就搬出去生活，那父母就是自己衰老，然后自己想办法搞定自己那个状态。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跟文化相关。而独生子女又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育管制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我们之前说过的人口问题。当我们大家都不愿生孩子，不想生孩子了，那么当独生子女这一代，你自己老了之后，你又膝下无子女，你又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问题绝对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甚至还要再加上一个限定啊，就是时代的限定。你要知道，今天很容易一个人就活到八九十。但是这个状态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是我们最近几十年才终于达到的状态。就随着医疗的进步、环境的改善，使得我们今天的预计的人均寿命比起前几个世代多了太多了。所以在过去，如果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就去世，或者五六十就去世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相对还好一点。但现在的情况为什么没那么好呢？那就是因为90多岁的老人，他的子女可能也六七十岁，那么六七十岁就是老人了，怎么去照顾一个90甚至100岁的人呢？这就格外的麻烦了，是不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坦白讲，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因为像我刚才讲，它牵涉文化，牵涉时代，牵涉国情。因此，它需要的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资源的提供，这个资源就包括了我们整个国家有没有更好的养老的措施，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为大家准备自己要变老。比如说，当你一个人要自己生活，也要准备好，我七八十、八九十，我能不能一个人生活呢？有些国家会想办法做一些器材帮助人的生活，比如说最近几年非常火热的在开发中的外骨骼，也就是我们知道老人身体不好，上楼梯走动都不方便，但是你装上一种像装甲般的装置在身上之后，你就移动自如了，这叫外骨骼。也有人在考虑各种的养老的方式，比如说家里面请佣人、请看护。或者一些比较条件比较好养老院，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个人有没有锻炼好自己，有没有让做一些办法，采取一些健身的或者保护身体的措施，使得自己在年纪大的时候不那么相对不那么依赖其他人的护养，那么这都是问题。我觉得我们过去，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相对没那么关注，是我们没有社会整体没那么高龄化，也因为我们过去呢还不像今天这么富裕，那么大家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活都已经是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太会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常现实了。我没有办法，也许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更重要就是。执政当局掌握权力的人怎么来带动大家去思考有关的事情，集中一些资源来做一些事情。那上集那个节目也引起一些朋友对于精神困扰方面的联想，或者说是 从失智病联想到精神病方面的事，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位朋友叫 Blue， 你说自从看了我们这个节目和书之后呢，觉得增加了很多对事情的见解，知道很多之前我不知道的人，比如秦晖教授、一行禅师，让我知道知识海洋之大和自我的局限，更学习如何对事不对人，如何既有逻辑又保持冷静去理性思考人生。哇，你这番话我不应该念，你太夸赞我了，您太客气了。 OK， 重点是你说我是安徽农村人，一名抑郁症患者，我也知道很多病在中国人口基数之上都是庞大群体。最近我思考很多抑郁症的形成原因，但思考到最后发现，除了精神心理疾病外，还有很多其他病的病根都离不开大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我想请问，我是否可以认为精神心理疾病其实是种社会病呢？不如我想告诉你，你的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的确是有很多学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心理跟精神的困扰，就觉得我们过去对于心理或精神问题常常太个体化了，太认为这是一个人他自身的事儿。就你如果一个人比如说像您这样有抑郁症，我们就觉得那是你的病，那是你有事情，我们要医治他，要处理他，该从您身上下手来解决。但是有另外一种取径啊，是认为您现在具体这个人你感觉到的问题，你遇到的困扰，我们当然要从个体的角度来协助您。可是呢，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有一批数量的抑郁症患者，假设用这个抑郁症来当例子，我们还会发现可能这个社会好像最近几年抑郁症患者增加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难道是凑巧多了一批个体有这个问题吗？还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各方面的运作的情况使得大家容易产生这种疾病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疾病到底是社会的问题还是个体的问题呢？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更激进一点想，我们有时候认为一些人有心理或者精神方面的困扰，使他出现了失常的状态，他不像正常。可是我们可以反问，什么叫做正常？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说绝大部分的其他人都是正常的呢？你这个正常如果用数字来算，它的平均值该定在什么点才叫正常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有学者会认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哪个人是正常的，我们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正常。所谓的正常是一个概念上的构造跟范式，一种统计上的一种数字的归纳，多于一种很真实的情况的分析。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学者最早从这种角度来看心理疾病跟精神疾病的，大概是非常著名的苏格兰心理学家奥迪莱恩啊，大卫莱恩 Audie Lane。 这位学者呢，在整个这种领域的影响力非常大，后来就有无数的学者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探讨心理疾病。那么这个人很奇怪，我印象中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书是很少的。有一本书您有兴趣你看看找不找得到，我觉得估计比较难了，叫做《分裂的自我》。那这本书已经是，我没记错，是90年代头被翻译出来，不晓得为什么后来也没再版。大概大家觉得他过时了吧，那也是因为后来又有很多学者沿着这个路径去研究，我觉得您上网搜一搜是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事儿的。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大鹏，您说呢？道长，您又说错了。电影上次我说那个《困在时间与父亲》，电影只是说女儿一有空就会来看父亲，没有说坐火车来的。这么严重的错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必须出来指正。你看方不方便给大伙道个歉？好好好，大鹏，我要道歉，对不起，没错，你说对了。电影里面真的是说最后那个女儿她跟她新认识的伴侣去了巴黎定居，那么父亲还留在伦敦吧，我们假设是，他会有空就会回来看他父亲，的确没说他是坐火车。 我之所以好像脑补了一下是坐火车，是因为你知道从巴黎到伦敦，伦敦巴黎来往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搭乘 Eurostar，就是欧洲之星那个列车嘛，那是最快的办法。所以我大概本能的就帮他脑补啊，还有用最快的方法，说不定人家游泳来的呢。然后呢，一如以往啊，不晓得为什么隔三差五呢，除了很多朋友在这留言问我一些比较个人的问题。由于太严重了，我觉得我不敢轻易在这里回应。之外，还有一类问题呢，总是跟宗教相关，好像是我每次提到了跟宗教相关的事，都有很多朋友感兴趣。像这位朋友叫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的十，你说可不可以聊一聊为什么选择了学佛而不是其他宗教？内容想必起码够水一集了。记得我说过自己和基督教也有过不少互动。我是一个受基督教新教影响很大，也受洗了，并有一些基督徒学习习惯，但一直不大敢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女朋友呢，是天天功课的藏传佛教徒，我们常分享交流，并赞叹对方的老大真厉害，所以很希望听到我水一集个人的信仰之旅。那么碰碰运气，祝道长和大伙平安，我也祝你平安。那么后面好多留言跟进，好像都想聊这事儿，但其实我以前聊过好几回了，所以我不能总重复，您说是不是？那这个个人的事儿也没什么好说的嘛。但是呢，您知道我不太想在这里谈太多宗教的事儿，咱国家也不鼓励，对不对？那免得又被人说我们就鼓吹什么宗教，这个封建迷信啦，这又不太好。那么，但是我还是要很赞叹你跟你女朋友的这种相处。他是个藏传佛教徒，你是个新教徒，然后你们可以很开心的互相交流，甚至还欣赏对方的老大真厉害，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我可以说一下我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个人对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精神传统，我都是非常非常尊敬的。无论是佛教，我自己学的。基督教、基督信仰里面的几个不同的支流，比如说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或者说是伊斯兰教，或者说是印度教，甚至我接触过一些南美洲的传统的印加人自己的宗教的修行者，然后也接触过一些其他不同的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像仙教的、锡克教的宗教徒。当然还有一些好像不是那么宗教，但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统，伟大的精神传统资源。讲我们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我都充满了敬意。我觉得像这些传统能够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它必然有它了不起的地方，它必然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正视跟学习的。所以我大概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尽管我自己学佛，但是我对于这些传统都非常非常的尊敬，也很爱跟他们交流，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叫我的定义，什么叫精神传统啊，或者精神资源传统，就是它的核心出发点是围绕着人的终极关怀展开。所谓终极关怀，说白了就是人为什么要死这个问题，人如何可以不怕死。人从怕死到想死亡的事儿，你很自然就会在想，那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假如我必有一死的话，那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之中，有的我们可以从很学术的角度，比如说哲学角度来探讨，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在哲学之外还会形成一些，有时候你会觉得神秘的，或者不一定那么神秘，像比如说儒家跟道家。但是它是一种很灵性的、很精神性的一个解决方案跟回应方案，然后它逐渐的在扎根下来，由于历年来不同的人在上面添砖加瓦，终于形成一座精神大厦，然后影响了很多人，而那些被影响的人又依循这样的轨迹活出了很漂亮的人生，因此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范例，比如说我们儒家里面的以前的历代的圣贤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很厉害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会变得很奇怪，虽然我学佛，但是你如果常听我节目，知道我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儒家的，我不太敢这么讲，但是我心底会认定我在某方面我是一个 儒家的跟随者，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吧。好，最后有一位朋友叫姜军，姜是姜太公的姜啊，军人的军。你说道长，我提一点建议，您节目挺好的，我隔一段时间就想听一听，就好像日子过得很舒服的人喜欢看点恐怖片或者灾难片，那种小刺激感。天哪，我到底做了个什么节目？OK，所以我提一点小建议哦，就是道长的节目太丧了，我很少听到道长说过这个社会有什么好的地方，值得高兴的地方，就好像一个负面情绪很多的博学朋友，挺爱听他说话，又不能听多了，否则自己心情也不好了，像一杯酸梅汤，喝一两杯挺清爽，喝多了就觉得过酸了，能不能中和一点？有做得好的，咱也夸一夸。虽然主流们也都是在夸，可是从道长的角度来讲，应该很有趣。OK，您这个话呢就分两半来讲，一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挺负面的，那所以呢是不是也能有些正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您好像把这个正面的东西，限定在了夸赞我们社会表现好的，甚至我们国家表现好的东西上面。关于这一点啊，首先我要说，其实我倒不觉得我这个节目从头到尾都很上，我觉得我还挺正能量的。哎，你没这个感觉吗？然后，至于说做得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国家、政府、社会，大家做得好的，我们也都夸一夸吧。哎呀，我跟你讲，我是不能夸，为什么呢？我10来20年前，这事好不好说呢？反正事过境迁，过了好久，我估计也能说，窦文涛也不会在意。我希望，就10来20年前，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凤凰卫视参与一档节目，做常设的嘉宾，那就《锵锵三人行》。那我们主持人是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主持人窦文涛。然后呢，有一回呢，有领导跟他说啊，就说：“哎呀，文涛啊，你们这节目啊。”做的事挺好的，挺有趣，挺有意思。但问题是，你们干嘛老那么负面呢？很多人反映，你们就老挑刺儿，嬉笑怒骂的说这个说那个，好像总在酸这个社会，酸这个国家，能不能不要这样呢？然后一听这话，然后文涛就说：“好，那行，那我回头我跟子东、佳慧跟文道他们讲，以后咱们夸一夸。”然后这个领导立刻的反应叫什么？千万别，千万别，你们别夸，你们一夸听起来就像讽刺。从那之后，我们就更不敢夸了。哦，对不起啊，开玩笑。说回来，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大概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老派的某种媒体人呢，这可能不是这个老派媒体人，可能还不是大陆的媒体人，就是。我们真的是很习惯，就是看什么事儿都在看问题，好像只有问题才是值得关注的新闻。又由于某种影响，使我认为一个做读书人也好，或者假文青、知识分子也好，那就应该要关注我们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去夸赞什么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好像有点偏颇。那么，所以呢，因此你去看看理想，不是有一档节目叫《放晴早安》吗？哎，那个节目我跟你讲，听了心情好，天天听，天天听，天天心情好，因为每天都很正能量的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美好。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别看我做这个节目老是被你当成恐怖片、灾难片，很刺激，其实我这个人挺开心的，因为我每天都能遇到开心的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前两天因为我在北京嘛，我住饭店，然后呢。我在上楼的时候，我手上拿那个房卡，不小心掉到了地上。那正好呢，跟我一起进天梯就一家人，然后那一家人呢带这个小妹妹，那小妹妹呢留着两条小辫子，好可爱哦。那个小妹妹的脸蛋你知道都很可爱，像苹果一样，我总是忍不住想捏她，但当然别啊，千万不能啊。然后呢，我老总是叫这个小妹妹叫苹果脸小妹妹，那就这个苹果脸小妹妹。然后她看到我这个钥匙卡掉到地上，然后我就。蹲下去弯腰把它拾起来，那他莫名其妙，他也弯下他的小腿，然后也弯腰蹲着蹲下来，再看那张卡，然后就跟我一起起来，然后又看我拾起那张卡，你是不是好可爱？然后跟着他看，我就笑了，我就看他，然后他就赶快躲到他妈妈的大腿后面，就很害羞，然后。我就侧着脸，斜着眼看，偷瞧他。然后过一会呢，他又开始跟我像玩这个躲猫猫一样，就躲在他妈大腿后面， 这个电梯很漫长啊，因为住的比较高。然后呢，他就一下伸头出来看我，然后一看到我在看他，他就立刻缩回去，就这么来回好几回。就是他妈都注意到，还好他妈没嫌我变态，他妈很非常友善，乖，叫叔叔。然后那个小女儿就抓着妈妈的裤子好紧，就更不敢了。我就称赞她好可爱啊，等等。反 anyway 就像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讲。So just make my day，就是我整天开心的不得了，我就觉得啊，我心情就好了。就这么碰到这么一个每天碰到这么一个小可爱，你不觉得很开心吗？这世界很好吗？又拿今晚来讲好了，我做节目前才看了，好像抖音上一段视频啊，对，我偶尔也刷抖音，是，透过别的媒体刷抖音，因为我现在这个香港这个手机是看不了抖音的，被美国制裁太可怕。说回这个抖音，那个短片是什么呢？就是拍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善心人士，到处去帮助一些流浪猫犬，就有这么一组人，就是他们专门去四处去寻找一些流浪猫，看怎么照顾。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小区，小区的公园里头呢，就有些他们就看到有流浪猫，然后正想去喂，结果就看到另外有小朋友在喂，然后就发现这个小区有好几个小朋友是一起来照顾跟喂那个小猫的，对它好好。然后这个片主就很开心，就说："哎呀，你们真乖啊！怎么跟他们聊起来，教他们怎么样帮这个小猫去除跳蚤啊等等的。"那你看到这样的事儿，你不会觉得我看到这些小朋友这么小就那么有爱心，愿意照顾一些流浪的小动物，我就会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对不对？所以我并不像将军兄您说的那么的负面，放心啊，我其实这个人还挺开心的。我也鼓励你跟我一样，听多了咱这节目，多留意一下，世界上太多美好。如果你在南方，你知道最近不是几天大雨。你注意一下窗外，如果你附近有树的话，每次下完大雨就有成片的小鸟的叫声。大雨的时候，它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要躲起来，羽毛打湿了，好可怜。但是雨过天晴，它们就开心的出来叽叽喳喳了。你看了，难道不觉得高兴吗？我扯太远了，太远了。哦，有朋友说呢，我们上回给大家听的音乐，这个52赫兹的鲸鱼没声音啊，有声音的。你仔细听，放大一点，你会听到有一种滴滴的呼噜呼声音。这个声音呢，你可能会发现跟网上你能够搜寻到的52赫兹的鲸鱼的唱歌的声音不一样，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经过速度跟音高调节的版本。我上回给您放的是原始录音版，所以可能不容易听得清楚。那么，然后有朋友说，好久没在我们这里听到好听的歌曲了，这什么话呀？我前一集放了伊朗波斯音乐大师Kayhan Halhoun 的作品，那不好听吗？太好听了，那个都不好听。行，今天来点好听的，耳熟能详，正能量。这首歌我都不要介绍歌名了，我只要介绍这个歌者。这首歌被翻唱太多太多，我以前也很喜欢介绍一些经典老歌的翻唱，但这回我介绍原唱，因为原唱 Ben E. King 的演绎就绝对万分精彩。我们来听听看。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as you stand by me.
八分这个节目啊，是每个星期三、星期五晚上八点，会在看理想的 APP、蜻蜓 FM 以及播客群岛 APP 上面准时更新。很欢迎你留言给我，给我各种你的意见、你的批评、你的指教。先说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说吧。